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参议员指中国人民好好，中共政府好卑鄙。世卫大会24号开幕，日内瓦民众惊讶排除台湾。伊朗靠比特币连赚10亿，报告爆中资介入。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亚洲巡歌，英女王登舰送行。参与反军事政变抗议活动，缅甸逾12万5千名教师被停职。刚果火山爆发，让15死，几千人漏夜逃离。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星期一，美国佛罗里达州联邦参议员斯科特在接受 WABC770AMNY 电台采访的时候说，我们应该停止由共产主义中国购买任何物品，他们不是我们的朋友，中国人民是优秀的，中共政府是卑鄙的。他补充说，中国政府、共产主义中国，他们想做的就是统治世界。中国共产党并不关心美国人和他们的权利。斯科特说，如果你看看他们是怎样对待自己的公民，那你们觉得他们会怎样想美国人？他们因为宗教信仰将100万人混入监狱，如果你在监狱里面，他们会擅自强摘你的器官。他说，他们剥夺了香港公民的基本权利，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军队，企图击败美军，他们正在威胁台湾，因此我们要击败他们的方式就是我们必须停止和他们开展业务，停止。他说，美国人不能够继续为中国经济加油，在购买商品之前先问下每个销售商品的人，他们是不是在中国生产的呢？特科斯说，我们无法继续帮助他们发展经济，因为随着他们经济的增长和发展，我们将会永远无法击败他。最后他表示，中共治下的中国是一个扩张性国家，中共想控制全世界的每个国家。第74届世界卫生大会 WHA 5月24号起至6月1号以视像方式举行。世界卫生组织 WHO 连续第5年没有邀请台湾参与。台湾驻日内瓦办事处公布最新的文宣，外国民众知道台湾确诊病例数量的时候，惊讶台湾无法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台湾驻日内瓦办事处24号在社群媒体公布最新呼吁国际支持台湾参与 WHO 的宣传影片。影片访问日内瓦的多位民众，首先询问他们认为台湾在2019冠状病毒疫情中的表现是怎。当知道截至5月22号台湾总共有3862宗确诊病例，17宗死亡。有一名受访者说，是真的，跟欧洲差好远。其他受访者亦都肯定台湾防疫做得不错。当再询问台湾有感的防疫成果，但是就不是 WHO 会员，亦都不是 WHA 观察员，受访者就满面疑惑，并且惊讶表示不知道竟然是这样。驻日内瓦办事处表示，即使有越来越多国家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 WHO， 台湾仲是未能够获邀参加今年的 WHA。最近台湾疫情升级，再次提醒公众，疾病无国界，台湾无法参与 WHO 同埋 WHA， 将会造成全球防疫体系缺口。呼吁 WHO 放弃政治考虑，俾台湾参与 WHO。根据加密货币分析公司 Elliptic 发表的报告，伊朗过去几年靠比特币挖矿减轻美国的制裁冲击。按照目前的采矿水平，伊朗的比特币生产将会达到每年近10亿美元的收入，而这条生财之路也都包括了中国企业的介入。这份5月21号发表的报告说，伊朗目前占全球比特币挖矿业务总额的 4.5%。比特币为伊朗带来几亿美元的收入，这些资金尤其被用于规避石油禁运。伊朗政府亦都承认，这些尝试是为了减少来自美国对他们几乎全面性的经济制裁。根据报告，伊朗矿工使用的电力每年需要大约1000万桶原油，占2020年伊朗石油出口总量的 4%。报告说，伊朗国家正在使用比特币开采过程绕过贸易禁运， 在全球市场上有效地出售它的能源储备。伊朗政府会直接用比特币支付矿工和支付入口商品，以规避通过伊朗金融机构付款的制裁。报告指出，在规避制裁的努力中，伊朗挖矿的廉价电力吸引了大量外来的投资，特别是来自中国的业界。这些中国企业已经获得采矿许可证，并且在该国建立了业务。这些公司和伊朗军队有良好关系。英国伊利沙伯女王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在当地时间星期六启程前往亚洲海域，执行长达七个月的巡歌部署。今次是英国近年来最大规模的海外军事派遣行动，显示了英国脱欧之后意欲在国际事务，特别是在印太事务扮演更重要角色的愿景。启程之前，英女王伊利沙伯二世专程登舰送行。英国伊利沙伯女王号航空母舰战斗群日前同北约五国十五艘舰艇在太平洋共同编队航行，十九号短暂返回珀茨茅夫港补给，原定二十三号先至正式启程，但系受到恶劣天气影响，决定二十二号晚上提早出发。出发前，九十五岁的英女王伊利沙伯二世乘坐直升机抵达伊利沙伯女王号航空母舰。随后他听取了部署有关的情报，并且为舰上官兵送行。报道说，英国首相约翰逊星期五亦都巡视过伊利沙伯女王号航空母舰。他表示，这艘航空母舰亚洲之行并不是想同边个对抗，而是向中共等政权表明英国对国际海洋法的坚定支持，并且有助投射民主和法治等信念。缅甸教师联合会二十二号向外国传媒表示，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十二万五千名教师被军政府下令停职，只是因为这些人参与过反对军事政变的抗议示威活动。受到中共病毒疫情影响，缅甸的各大学已经关闭一年，最近亦都渐渐开始恢复上课。据了解，缅甸在过去将近五十年的军事统治期间，学生和教师一直是反对军事统治的主力。据报道，很多教师跟随医生和其他政府官员的脚步，加入公民不服从运动的罢工行列。缅甸社会亦都因此几乎瘫痪。据路透报道，因为涉嫌策划示威活动，受到军政府列为通缉名单，不方便透露姓名的教师联合会人员表示，截至22号为止，至少总共有125,900名学校教师受到军方停职处分。报道分析，根据缅甸两年前的统计资料显示，全国总共有大约43万名教师，今次停职处分被认为是逼老师回到教学岗位的手段，而并非是正式解雇。因为如果真的开除这么多人，缅甸的教育体系恐怕会因此而停止运作。一位同样被军政府通缉的教师联合会人员透露，自己被通知如果愿意回学校教书，那相关的指控就会直接撤销。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尼拉贡哥火山星期六晚爆发，天空被染成红色，熔岩封锁了一条主要道路，几千人漏夜逃离家园，城市上空染成红色。今次的火山爆发引发一连串事故，造成十五人死亡，流出的熔岩亦都对周边城镇造成大规模破坏。星期日上周，刚果通讯部长帕德里克穆耶在推特上说，熔岩流的强度已经放缓，对当地情况的评估正在进行。刚果政府发言人穆雅雅在一份声明中指出，火山爆发事件造成十五人丧生，包括九人死在民众逃难时候引发的交通事故，有四人试图逃出监狱的时候死亡，另外有两人被烧死。在周边城镇损坏部分，穆雅雅表示，一共有十七条村庄受到熔岩袭击，五十多座房屋被熔岩破坏，熔岩亦都切断一条主要道路，电力供应亦都被切断。目前向果马流动的熔岩在距离市区几百公尺停低，不过刚果当局警告，火山爆发的危险还未结束，未来在周边地区发生的地震可能会导致熔岩再度流出。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 埃塞俄比亚未积极结束北方内乱，美制出签证限制，亚利桑那州审计工作继续前再现风波，英首相大喜，明年夏季迎娶未婚妻。纽约中华公所将在7月1号开放社区服务。侯塞恩跨台之后，伊拉克1500亿石油收益遭私吞外流。全美五州星期六爆枪击案，共让12死49伤。下边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美国国务院星期日表示，由于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利亚两个官员涉嫌加剧埃塞俄比亚北部泰格瑞省已经持续6个月的战事，双方都没有采取有意义的行动来终止敌对，美方将对涉及的官员提出签证限制。国务卿布林肯在声明指出，泰格瑞百姓的人权持续受到侵犯，虐待和暴行不断，他们急需的人道救助却被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利亚军队与武装分子扣住。布林肯说，尽管有显著的外交接触，泰格瑞冲突各方并未采取有意义的措施来结束敌对，或谋求以和平方式解决政治危机。他亦都宣布对埃塞俄比亚经济和安全协助施加广泛限制，但美国在医疗、食物及教育等领域将持续提供人道援助。他表示，签证限制是针对现任或前任埃塞俄比亚或厄立特利亚政府官员、安全部队成员等人士，包含阿姆哈拉地区以及非正规部队和泰格瑞人民解放阵线成员。亚利桑那州参议院审计马利科帕县2020年大选的选票工作几经周折，审计工作将在星期一继续进行，但在审计工作将要恢复前夕，上个礼拜五21号，马利科帕县县政府通过律师致信州参议院主席费恩，表示可能会对他提出诉讼。对马利科帕县在2020年大选中约210万张选票的全面法务审计工作是在4月23号正式启动，但期间多次受到挑战。5月初开始，审计工作又一度因马利科帕县拒绝交出路由器和管理员密码而陷入胶着状态。费恩是该院院政委员会主席蔡律师的信中告知一些发现的严重问题，包括审计人员发现院政府缺乏选票保管链文件、存放选票的袋没有密封，以及一批选票的实际数量和该院提供的批次选票粉红色报告单上所列的总数之间存在差异，并且还有一台投票机的数据库目录被删除。上个礼拜二5月18号，亚利桑那州参议院如期举行针对选举审计相关问题的公开听证会，但马利科帕县县政府拒绝出席。据英国太阳报23号报道，英国首相约翰逊和未婚妻席曼芝自去年2月宣布订婚之后，因为受到疫情影响，结婚计划不得不延迟，如今他们终于确定了婚期，不过在疫情下，为了安全起见，决定等到明年夏天，时间定在明年的7月30号。两人亦都向亲朋好友发出了结婚请柬。双方的朋友亦都透露，由于目前英国仍在抗疫期间，今年夏天结婚稍嫌过早。太阳报称，现年55岁的约翰逊和33岁的未婚妻席曼芝有可能选择在约翰逊的乡间官邸、薛克斯庄园或者林普恩港的野生动物园举行婚礼。韦布则透露，两人亦都有可能在意大利举行婚礼，因为新娘的家人在意大利。除了约翰逊外，另一位亦都在任内结婚的英国首相是1822年的利物浦伯爵。这位带领英国脱欧的首相先前曾有过两段婚姻，1987年娶了牛津的同学首任妻子莫斯廷欧文，并在1993年离婚，同年又同律师卫勒结婚，育有4名子女， 并在2018年离婚。纽约中华公所近日宣布，今年7月1号起全面开放社区服务，目前正征求义工协助社区服务和征求大专学生到办公室实习。中华公所去年因疫病蔓延，遵从政府命令曾经暂休，疫病稍息之后即开放，后因疑似疫病传染又在年初关闭，目前定于7月1号全面重启服务。中华公所希望侨胞多加利用中华公所社区的服务，包括入籍移民服务、申请政府楼、老人住宅、政府综援、能源补助、美国护照、减费电话、免费手机、白卡、红蓝卡、社会安全退休金咨询、粮食券、电力公司等等。而中华公所征求的义工包括各行业退休人员，同时亦都征求大专学生担任办公室实习助理，学习工作经验，学科不拘，可担任义工、半工或者全工。中华公所表示，开放后仍将执行疫病预防措施，凡是到中华公所洽谈或寻求服务者，需要戴上口罩，入门请用洗手液洗手，保持安全距离，发烧者则请在家休息。据伊拉克总统沙雷23号表示，自杀达姆侯塞恩在2003年跨台之后，国家有1500亿美元的石油收益遭到施运境外，为此他向国会提出一项对抗贪腐、拿回遭涉款项、向犯罪者救责的法律草案。沙雷说，2003年以来靠石油赚到的近一兆美元内，约有1500亿美元已遭施运出伊拉克，呼吁和他国政府以及国际组织合作来追回款项。国际透明组织将伊拉克排在青年印象指数的倒数21名。贪腐猖獗亦都是2019年至2020年6月伊拉克爆发多起示威的导火线之一。沙雷还指出，困扰伊拉克多年的暴力与恐怖主义已经和在地的贪污紧密纠结。这一次肃贪法案锁定伊拉克新政权2004年建立之后，政府内部和各营企业局长级以上的高官，根据这一项法律草案，50万美元以上的交易及银行账户会受严格检视，尤其是超过100万美元的交易，而通过贪污获得的合约或投资会被撤销。不过有鉴于各党派都是在贪属下的既得利益者，安全与政治学专家拉吉夫并看好法律能在国会获得通过。总统拜登上个月曾表示，美国枪支暴力问题如同流行病，并提出多项措施要大力扫荡。然而全美今个礼拜六仍有12人在枪击案中遭到杀害，另有至少49人受伤。好似俄亥俄州杨斯敦星期日早晨有3人在一间酒吧外遭到杀害，另有8人受伤。同样在俄州，一名16岁少女在哥伦布一座公园遇害，并有7人受伤。而非裔男子弗洛伊德在去年春天在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街头遭白人警员压颈致死，已经事发满一年。弗洛伊德的支持者和亲友23号亦都举行纪念游行。不过就在前一晚，当地再度发生致命枪击案，造成一人丧命、8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明尼阿波利斯警方表示，枪击案的一名嫌疑人已经落网，第二名嫌疑人则已死亡。根据枪支暴力档案馆资料，全美今年至今为止已发生200起大型枪击案。拜登之前已提出旨在缓解枪支暴力危机的6项行政措施，包括打击自行组装、幽灵枪支的计划，以及对从事解决社区暴力问题的机构加大支持力度。